在信息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聚集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真的是每天引导我们，也来安慰我们，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主啊，我们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作食物来吃了。你的言语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求圣灵来解开你的话语，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你给我们供应，好让我们都能够得着宝足。我们把今天的信息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那么刚才啊，弟兄带领我们唱了三首很优美的诗歌啊，歌中唱到呢啊，我们这位神他是不能朽坏，不能看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那么这位真神他不仅是我们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要来赞美圣父，我们也借着歌曲来赞美圣子耶稣。因为我们当想到耶稣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对我们的爱，对我们所施的恩典，也想到他把自己都给了我们，他舍了自己的性命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我们也要把感谢赞美来献上给他。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生命的源泉，他也是活水的泉源他也把圣灵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腹中都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引导和带领我们。那么他也在我们当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也为我们解开神的话，让我们都能够得着神的亮光。那么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每天早晨来读神的话语来与神亲近，默想神的话，一天都有力量。很多神的仆人呢，他们就把这些读经的心得能够记下来，编辑成书是每日灵修小品像我们经常见到的花木甘泉、每日天粮，还有生命之旅、活水等等。那么这些神的仆人从神的话语中得到的这些供应，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的帮助。那我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花木甘泉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在十几年前受浸的时候教会送给我的礼物那么感谢主，在上个月底呢，我们教会又有十几位的弟兄姐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他们也得到了这一本书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主那么这本书呢，我不久之前又重新看了一遍，因为现在手机上呢，大家也很容易下载到这些每日的灵修小品。那花木甘泉是每一天来分享一段主的经文，当然就有一共有365篇那现在手机上有朗读版平均每一篇读4分钟，大概24小时就能读完。我记得当时也是一气呵成，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看完了那个时候我每天开车之前就读上一篇，那晚上回家之前呢再重新看一遍，那有些话真的是在当时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虽然后来也学会慢慢读圣经，但是还会经常看这些的每日灵修的小品那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个花木甘泉这本书。那花木甘泉这本书的题目呢，就是当我们处在荒漠中，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甜美的泉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去过荒漠，能体验到那种在荒漠中间找水喝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城市像在澳洲，像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珀斯等等，这些城市都在沿海，很少有机会见到荒漠。其实澳大利亚虽然面积占世界排名第六，而且四面都是黄海，但是它的气候却非常的干燥。它的荒漠半荒漠的面积有340万平方千米，约占了整个国土的 44% 很难想象啊，占了几乎一半左右。那当然很少人会愿意特地去荒漠村去探险啊。我有个朋友呢，在几年前他自驾车他横穿澳洲中部的荒漠啊，很勇敢的一个壮举。后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感受？他说，很重要的事情，你一看到加油站一定要开进去加满油啊，否则你有可能半路上就没有油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在车上要备好足够的水。他当时在车上就备了几桶的桶装水，就是带水龙头的那一种。他说，万一你发生了什么意外，你还能够撑得下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水在荒漠中的重要性。那么在距悉尼开车往北3个小时左右呢，有一个城市叫 Port Stevens。 这个城市呢，它本身很出名，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出海看到海豚，但当地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项目叫滑沙啊，你可以坐着滑板从30几米高的沙丘从上面滑下来啊，非常刺激，很好玩啊，小孩子也都可以玩的。但是上一次呢，我们只滑了几次就暂停了，因为又热又渴啊，我们每个人只带了一壶水啊，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喝完了。但是那个地方呢，你除了沙子你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喝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十几个人呢就只能躲在帐篷的阴凉处底下等着车把我们接回去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在荒漠中找水喝的感觉。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身体都不在荒漠里面，但是有可能心灵还是在荒漠里啊，我们可能会感觉现在荒漠中间有一种孤单的感觉啊，虽然我们四周有很多人，但是有可能感受不到被关怀，感觉不到被爱啊。我们也有可能啊体会到在荒漠中间那种很茫然无助甚至是很恐慌的感觉啊，像现在在疫情当中啊，会觉得担心失去工作，担心失去健康等等，都好像在荒漠当中。我们现在都有钱可以买到满屋子的矿泉水，但还可能没有胃口喝啊。外面的水是解决不了我们里面的干渴的，我们心里面的荒漠啊，那是我们里面心里是非常的空虚啊。如果有些人呢会以为说用外面的一些事物去迎合内心的这个欲望啊，他可能去外面世界上拼命去赚钱啊，但是结果发现呢，其实内心是越来越空虚。那种感觉呢，就好像是干渴了去喝海水，结果呢却是越喝越渴。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啊，讲到主耶稣他是生命的源泉啊，是活水的泉水啊，他能够让我们永远不再渴啊。圣经上有一句话是在阿摩斯书的8章11节啊，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只有神的话才是我们这个永不干渴的泉水啊，才能给我们每天新鲜的供应啊。我们人心里面出现了饥荒，只有造人的神才能够给我们供应。那我们首先啊，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荒漠甘泉的这个背景啊。荒漠甘泉它的作者是考蒙夫人，考蒙夫妇呢，他是远东传教会的创始人之一。在1901年的2月份，考蒙夫妇他们凭着信心，凭着爱人类的热忱，他们在没有基金、没有后援会的情况之下，搭乘中国号客轮啊，来到远东，开始他们长达25年的远东宣教事业。啊，他们在日本创办了圣经训练学院，啊，开始逐家布道运动，就是一家一家的布道过去。啊，到了1918年，这个运动还延伸到了韩国，他们还计划更庞大的中国逐家布道运动。可是后来考蒙先生他得了心脏病，这一病就是6年。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从那么辉煌荣耀的传福音布道工作，到被迫放下这一切，加上还要在病床上度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重返远东。在6年漫长的岁月中， 没有一夜是一觉睡到天亮的。考门夫人只能陪伴着他先生度过漫漫的长夜，如此的痛苦和打击真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可是也唯有从苦难中磨练出来的经历才是最震撼人心的。在这种苦难当中呢，考门夫人就提笔写作，他用日记的形式来记述了夫妇二人的心路历程。那这些材料在当时就鼓舞了很多人，后来考门夫人就把这些材料编辑成书，就形成了今天闻名遐迩的《荒漠甘泉》。那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的序言中，她是这么写的，她说，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知道神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也不同于我们的道路。在物质或者是属灵的领域，好，我们要看到极大的压力就意味着极大的能力。虽然环境可能会把我们带到死荫之地，但是它未必是个悲剧。如果我们全然信靠神，耐心等候，我们就能有机会让神显出他奇妙的作为。你们要来看他所行的启示，他口中奇妙的判语，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这是在以赛亚书35章6节，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荒漠甘泉的英文名 The Streams of the Desert， 就是取自于这一节的经文，荒漠甘泉。那么荒漠甘泉呢，它是以圣经的经节为依据，它结合了夫妻二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思考，书写了一年的读经心得和人生的感悟，真的每一篇都是个非常优美的散文。在书里面呢，他有摘录了很多很风趣的寓言，又记述了他们自己亲身很感人的经历，还有很多鼓舞人的见证，还有一些优美的诗篇等等。荒漠甘泉大部分是摘自于考门夫人她的灵修日记，那么也有一些是摘录了考门夫人很喜欢的，像大家很熟悉的穆安德烈、斯布珍、马德胜、还有信宣等等的作品。我们看到这荒漠甘泉呢，它以其短小隽永的语言，用它的丰富深刻的底蕴，还有真实感人的见证，真的是很极大的鼓舞了很多在荒漠中困苦中的信徒们。荒漠甘泉也被誉为一座支取不尽的心灵宝库，一泓鲜活甜美的生命的泉水。那么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荒漠甘泉呢，每天就分享一篇的经文，一共是365篇。那我这一次呢，我就试着把每一篇按照它的主题，还有按照圣经的经节列了一个表格，做了个比较。我就想看一看这些神的仆人是怎么样从神的话语中能够得到安慰和帮助的。那么每一个的主题，我就试着用一个很小的两个字的词语来概括出来。当然有些经节在不同的日期中还出现了好几次，所以看到圣灵给每个人的带领都是非常活泼的，给每个时候都有不同的亮光和帮助。那我先来说一说按主题来分类。那么主题出现次数最多的在荒漠甘泉中的是信心，信心在这本书里面出现了70多次，差不多占了整本书的五分之一。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相信神的话。当我们在这世界上以为失去了希望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把眼光来转向神，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在神那里。信心是我们能够与神联合，信心也能够让我们得着从上面来的神的祝福。那么正如考门夫人在他的自序中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真的是经过了神的信实和慈爱。他和丈夫原来是在日本在韩国宣教多年，但是后来先生呢，他的身体受不了气候和工作的压力，他日感衰微，不得已回国休养，与病魔奋斗长达6年之久。在那么久的时间以内，他多次受到撒旦的引诱， 很多次他都是想退缩跌倒，但是每到紧要的关头，主总是给他们一本书，一纸福音单张，或者一节经文，得到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有一次做了一个见证啊，他说有一次他们夫妇在海边散步啊，心里想着神好像忘记恩待我们。这个时候呢，风把一张小纸条就吹到他们的脚畔，拾起来一看，上面写着说神在飓风的眼里向他的孩子微笑，因此他们重获亮光，恢复信心。那么在书中有好几次引用了这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8。好，我们知道希伯来书11专门是讲到这个信心啊，他提到一个属灵的伟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作者分享到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知道神和他同去，这就够了。好，亚伯拉罕对他以后所要承受的应许之地尚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对于赐应许的应许者他是够清楚的了。所以亚伯拉罕不看环境，他只看那位全能全智公义信实永远活着的神。这真的是非常荣耀的信心。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这份信心啊，当这位神要打发你出去的时候啊，虽然前面的道路还没有显明，但是你可以信赖那位打发者，因为他是天地的主，他是宇宙的神，所以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好，所以信心就是相信我们的神能，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信心也是相信我们的神肯，因为他是慈爱的。信心也是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他的旨意必然做成。所以信心也是操练我们要不看环境，要离弃不幸的恶心来担当仰望神啊，信心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来寻求神，相信神所说的必然能够实现啊。那么这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信心。那么出现次数排在第二位的是苦难啊，这其实也就是荒漠甘泉的主题之一，苦难啊。因为人往往觉得自己是在荒漠中，可能觉得很孤单、很无助、很渺茫，人往往觉得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是在苦难当中。如果把相类似的主题像试炼、像黑暗等等放在一起看，也是占了整本书的部分之一。好，我们刚才介绍了荒漠甘泉的背景啊，我们知道考蒙夫妇真的是处在很大很大的苦难当中。世人当然也会遭遇到苦难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可能失去工作啦，可能失去健康啦等等。那么这些都只是外面的苦难啊，远远比不上考蒙夫妇被迫放下荣耀的传福音工作的苦难啊。所以啊，我们要学会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苦难啊，如果我们仅仅是跟世人一样啊，觉得苦难好像是让我们遭受到损失，我们就失去了神要造就我们的机会。那么这个苦难呢啊，往往是如果是神允许临到我们的，那么临到我们的苦难定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虽然外面的苦难可能会拆毁我们的事业，但是却能够建立我们里面的一个品格。苦难也是把我们更多的逼回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苦难能造就真实的信心，以来给我们带来生命上真实的一个长进。那荒漠甘泉呢，他用了一些比喻来说明苦难是神化了妆的祝福啊。他说麦子要先磨碎了才能做成面包啊，乳香必须经过金火它才能够发出浓郁的香气，葡萄必须压碎压榨了以后才能做成啊浓郁的美酒。所以呢，人生每一次加美的祝福都是要先经过破碎才能够得到的。而且苦难能是父神要来造就我们 啊，苦难是为着来炼净我们的啊，就像金属必须经过高温，它能够把里面的杂质能分别出来，才能造成精美的器皿。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要来炼净我们，像炼净银子一样啊，他要我们完全圣洁，像他圣洁一样。苦难也是要来修剪我们，因为我们身上真的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啊。我们的神是一位很聪明的园丁啊，他就像修剪葡萄藤，使他结果子更多一样，他也知道怎么样借着苦难来修剪我们啊。一旦我们认识到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也就在苦难当中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那么这些苦难呢，也让我们经过从神而来的安慰，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去安慰别人。那在荒漠甘泉中这里啊，卡门夫妇呢，我们看到卡门夫妇在经历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他们也就在学习怎么样能够信靠神，怎么样能够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真的是很顺服，来在苦难中啊，来学习等待神啊。有一篇经文啊，是能够反映出他们对待苦难的一个态度啊。这节经文在列王记上讲到耶和华如此说等等等等，然后是这是出于我，这是出于我，只有五个字。那么这五个字呢，就仿佛神借着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啊，他说这是出于我，凡是与你们有关的也都是与我有关啊，因为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同人，我看你为宝为尊，所以我特别喜欢训练你啊。当仇敌到来的时候啊，当试炼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出于我啊。当卡门夫人觉得他们啊，夫妇觉得他们正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们仿佛体会到啊，耶稣他就是那位患难之子，曾经忧患，他也知道怎么样来经历过这些患难啊。他说你是不是啊，觉得说没有人能够理解你啊，但是神却是愿意在这种环境下让他能够转向神，获得永远的一个安慰。你是不是愿意为神做伟大的工作，结果呢反而是卧病在床呢？这是出于我，因为在你忙碌的日子，我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力来，所以我要你学习更深的功课啊，我要你啊知道在侍奉他不是来凭着自己的热心，乃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有很多很辛苦的仆人，都是在很冷僻的地方用祷告来侍奉我。如果你能够看见在一切的事上这是出于我，所有的痛苦就会立刻消失不见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啊，在荒漠甘泉中，卡门夫妇他对于苦难的一个态度，必须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苦难，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也都是为着造就我们。那么刚才讲到侍奉啊，它不是出于人的热心，乃是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出现次数排在第三位的是祷告。那祷告呢，是我们跟神之间很亲密的一个交通。好，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所想要的告诉神，神也借着祷告把他的心思来告诉我们啊。卡门夫妇在苦难当中，他们仍然用祷告来寻求神啊。当时卡门夫妇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机会到中国去考察，此行令他们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加增了他们对中国人的爱，所以他们也就计划着怎样能够把福音传到中国。虽然当卡门先生啊最后患病啊没有能够回到中国，但是他心里仍然记挂着对中国的福音的工作，但他书房的墙壁上就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以满足他心灵上对中国的思念。他们常常为中国祷告。他对卡门夫人说，我们必定不能让神休息，只等到全日本发出公益之日头的光辉，可怜荒芜的韩国从污秽罪恶中站起来，还要等到全中国大陆有成千得蒙宝血救赎穿白衣的人啊。所以卡门夫妇他不仅是这样祷告，他们也口述书信给他们的同伴，要把福音快快地传到中国 那么有一节经文的分享呢，我想也能体现出这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祷告勇士的心这节经文叫上帝要回应作者是这样子分享的他说在平原上面呢，是有很多住着很多迦南人，他们可能有铁车来阻碍你的扩张，所以你应该上山去扩展你的地业。虽然你的话语不能感动人，但是你可以感动天。虽然你没有办法兴起来就是为神来做工，但是你可以借着祷告求神兴起能够做工的。虽然你的工作受到种种难处的限制，但是你可以在上面永活的神那里去发展。当时以色列的各支派虽然明明知道山上有很多的荒地和宝藏，他们还是不能相信他们可以砍伐稠密的树林来占据山上的地业，但是神一再的提醒他们，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砍伐山上的树林，能够到山上去。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各样的难处，各样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正是把我们催逼到神的面前，向他恳求应许，向他支取力量的每一次的难处都是在暗示我们看神怎么样来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祷告是我们侍奉神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那么主耶稣也在他的教训他的榜样也在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如果每一次是凭着信心按着神的旨意和应许来恳求，并且是奉着主名的祷告，就没有不被神答应的。那么有时候我们觉得祷告会迟延但是我们仍然要等候看神怎么样能够答应当我们觉得神已经听了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还不应该停止，还要继续下去，只不过呢这时候恳求的祷告应该转为感谢和赞美的祷告。所以在《荒漠甘泉》当中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赞美我也摘录一小段关于泉水的经文分享这段经文是在民数记民数记这里讲到，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几乎渴得要死的时候，耶和华召聚摩西说你叫百姓过来，我好给他们水喝他们在沙地上一面用杖来挖掘这个粗松的土地，一方面在那里唱，竟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真正的是一口非常稀奇的井一首非常稀奇的歌他们在那里唱歌说，竟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来歌唱顷刻之间久藏在地下的泉水就一起涌上地面来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是怎样得到这个泉水的呢他们在沙地上唱这个信心的歌，他们用应许的杖来决定所以他们就得到这个祝福的泉源。所以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今天在荒漠中行走的枯干的我们，也能够借着信心借着赞美能够得到这个祝福的泉源。那么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借着信心，我们用着祷告，我们来向神恳求应许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常常神的应许不能够马上临到，那么我们还需要学习到什么功课呢这出现字数排在第四位的主题是等候我把相类似的主题像安息、像安静、忍耐等等我放在一起，也是占了整本书的五分之一。等候的这个功课真的很不好学，我们其实听了很多很多等候的功课，但是要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真的是很不容易过的我记得在几年之前我们买房子的一个经历当时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刚刚是把我们的那个小小的 unit 卖掉，然后想换一套大的 house， 那个时候是刚刚在涨价的时候，但是我们根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第一天去看房子的时候，哇，一套那么破的房子有五六十个人在看我就跟我姊妹说，哎呀，反正我们抢不过人家，我略过去我就不看了哪知道呢，接下去呢，这个看的人是越来越多，房价是越来越贵 好，我们每一个周五呢，我们都在电脑上查一下，看第二天有哪个地方的房子我们是有机会去看一下的啊，哪知道呢，每周六我们不是去看房子，我们只是去看热闹啊，人越来越多啊，一套房子有上百个人在那里拍卖，所以我们眼看着房价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往上涨啊，我们越等下去就越没有希望了，真的是等了大半年。那后来我的姊妹就做见证说，她那个时候啊心有点慌啊，然后她就拿起花木甘泉来读啊，一读就读到告诉她要等候，然后再翻一篇啊，这一篇告诉她要忍耐啊，再翻一篇告诉她要安静。反正她那段时间她说她读来读去啊，就是花木甘泉一直告诉我们要忍耐、要等候、要安静啊。那么说来也很奇妙啊，他说等到我们买到房子了以后，他再去看花木甘泉，仿佛那些经文都不见了啊，都找不到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说，神真的也是啊，借着让我们等候，他不仅是要把最适合我们的赐给我们，也是要让我们学习来全然的来信靠他。那么以赛亚书有一段的经文啊，就讲到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神的做事情真的都是有他的时间的，就像我们存在他面前的祷告，就像一粒种子一样，你放在地里面，你要经过多方的栽培，你才能够慢慢长出来。关于这一节的经文，穆安德烈他是这么分享的啊，他说神真的就好像一位很聪明的农夫，他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如果出产还没有成熟，他就不能够收割，他知道什么时候给我们祝福，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在他爱的阳光下让我们等候，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在他试炼的黑云中让我们等候也是如此。那么同样的经文呢，施布真他是这么分享的啊，他说神让我们等候，他不是忘记，乃是迟延，为要增强我们的信心，试验我们的忍耐，所以我们要继续在盼望中来等候啊，虽然是迟延，但是不会延得太迟，所以我们要安静，要等候，要知道他是神。那么我们刚才我就列了一些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些主题啊，像信心啊，像祷告，像赞美，像忍耐等等。当然花木甘泉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啊，像盼望啦，像奉献啦，像征战等等啊，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啊，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就能够看到啊，作者怎么样从神的话语中他就能够经历到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当然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真理啊，像主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啊，他舍了自己的性命啊，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那么他也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又像我们现在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在教会里啊，我们互相交通，彼此带导，我们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那么这些真理呢，在花木甘泉中就很少提到啊，所以花木甘泉呢，我们只能当做每天的这个小点心啊，我们还是要学习，要能够去自己要读圣经啊，我们要借着圣经啊，要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借着祷告要与神自己有个人的交通啊，与神的交通。那么我们也借着这样子的聚会和神的儿女要共同的追求和侍奉。那么我刚才讲到的是花木甘泉是按主题来分类啊，接下去我简单的提一下花木甘泉主要是引用了哪些的圣经的经节啊。那花木甘泉是每天读一节的经文啊，有一个例子呢会来说明啊为什么读经很重要啊，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他的母亲呢每天早晨必定要在他的房间里面退休一个小时读经祷告默想，他说在那个小时里面就好像从一个清洁的泉源当中 他获得力量，获得智慧，来处理他一天的工作。好，我每一次看到他一天的生活，我就立刻看到基督在他身上的得胜。啊，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过一次脾气，也从来没有看过他说过一句闲话。那么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呢？乃是他每天早晨喝了生命河中的泉水，每天早晨吃的旷野中的玛纳。啊，所以这个小故事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养成读经成根的习惯，我们要从主的话语中得着丰富的供应。那我们请大家来猜一猜看啊，这个荒漠甘泉中引用经文最多的是哪一卷书？可能是哪一卷书呢？圣经总共66卷啊，引用最多的是诗篇。诗篇是人向着神的倾心吐意啊，诗篇的作者他经历过人生荒漠中很多困苦、艰难、逼迫等等的境遇，他也经历过忧愁、恐惧、失望、怀疑等等各种的情况，但是他们都在神那里找到了根基和供应，他们也向神发表出他们对神的爱和他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借着诗篇作者的发表，我们不仅能够更多认识神，我们也是更多被吸引来转向神。我在这诗篇里面呢，我自己很喜欢一节经文，叫做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啊？应当仰望他，而且我还要称赞他。我也很喜欢这节经文。那么这节经文呢，穆勒弟兄他是这么分享的啊，他说一切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赞美能够转给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只要仰望他啊，一切的试炼、一切的困难，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爱，就没有一样是不能过去的。无论我们的需要何等多，无论我们的指望何等小，无论我们的难处何等大，我们的责任就是单单仰望神。我们只要把这些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像小孩子那样子的一个简单倾心吐意对神说，神啊，求你答应我的恳求，也求你给我足够的恩典，使我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我深信你必在你的时候按照你的方式为我来成就，因我还要称赞他。所以多有信心，多祷告，多赞美，多忍耐等候，结果呢，我们就能够得着最大的祝福。那么这些是穆勒弟兄的经历，恰恰也是荒漠甘泉出现最多的主题。我们刚才提到的，要有信心，要多借着祷告，要多赞美，要多忍耐和等候啊，这是荒漠甘泉的主题啊。我们不妨可以再继续往下猜啊，这些出现经文被引用次数第二多的是哪一卷书？这个就不容易猜了啊。诗篇我想大家应该都马上能够想得出来，引用被最多的是以赛亚书啊，是以赛亚书啊。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啊，读到这个以赛亚书，觉得说哇，本来读先知书就已经那么难了，结果发现还有以赛亚书66章啊，这么长，我怎么能够读得懂呢啊。但是我们看到荒漠甘泉这里的作者，他们真的是从以赛亚书、从这先知书中间得到很多的亮光和安慰。那么以赛亚书呢，那他是讲到先知被差遣进到神的百姓当中啊，他来宣告神的审判，要呼召他们悔改。但是呢，在这些定罪的话语当中，仍然插进了对弥赛亚的应许和对救恩的保证。所以呢，这些经文出现的主题就非常的丰富啊。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一些之外，他还讲到神的爱，讲到我们要有盼望，讲到神的安慰等等，主题非常的多。大家还会不会记得我刚才讲到荒漠甘泉这本书的题目是引用以赛亚书的哪一节的经文？会记得吗？啊，以赛亚书35章6节，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多读圣经，把神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藏在心里面啊，它可以做我们很随时的供应。那么除了诗篇和以赛亚书之外啊，旧约中被引用最多的接下来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 啊，这里讲到很多属灵伟人的经历，例如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也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中，在荒漠中能够经历到神的带领，我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了。啊，当然这些书卷中少不了的是啊约伯记啊，一卷辩论义人为什么受苦的书啊，神为什么允许让好人来受苦，这也是很多在荒漠中的信徒他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疑问啊。当然我们以前学过的约伯记啊，知道约伯记他的目的不是来解释这些苦难啊，因为解释苦难并不能让我们胜过苦难啊。约伯记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让我们胜过这些苦难。那么在新约当中被引用最多的是四福音啊，大部分是摘自主耶稣对众人所说过的话和他所做过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荒漠中难免会有忧虑，难免会有疑惑，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去吃什么喝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去穿什么啊，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啊。所以我们应当学习把忧虑卸给神，永活的神既然今天看顾我们，明天每一天也都同样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心中的所有的事情都交托给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么最后啊，我想读一下啊，当时教会送给我们这荒漠甘泉的时候，有位弟兄写在扉页上一段勉励的话，这段话是在希伯来书的12章1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信徒的一生真的就好像一个马拉松的比赛，我们真的是要存心忍耐，一直奔到终点。那么在我们四围的见证人中呢，就一直不断的，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我们旁边要来激励我们，其中呢就有考蒙夫妇。当考蒙先生离世归回天家的时候，考蒙夫人就立即担负起他的夫君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啊。次年3月呢，他就在中国上海建了一座占地3英亩的房子，那在这个礼拜堂的房角石上就刻着这样的字，叫考蒙纪念圣经训练学院。考蒙夫妇他为主为夫，仍然在远东在中国不止辛劳，最后体力不支倒地，但医生当时也断定他是完全绝望的。但是当考蒙夫人回到美国的时候，他依然马不停蹄地在各地奔波自化，为中国为远东献上一切，主也施恩延长他在地上的年日，直活到1960年达90岁的高龄。那么就在那一年复活节的主日，他息了地上的劳苦，与他亲爱的主和夫君相会啊。在他安息的前3天，他把文件日记交给专人来处理，那么这些材料呢后来也再次经过编辑出版，叫做新荒漠甘泉。那这本书呢也跟我们现在的荒漠甘泉一样，极大的鼓舞了很多在荒漠中间的信徒。真的我们看到历世历代的古圣徒啊，他们对神的忠心，对神的热忱，对神的委身和降服，真的是极大的激励着我们每一位信徒。他们在试炼中，在困苦中激发出来的勇气和信心，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鼓励和安慰。我们求感动神的仆人的灵，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啊，愿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信心，他们那样的盼望，他们那样的忍耐和他们那样的安慰，好，我们也就能够得着他们所得着的啊。盼我们一起来奔跑这条摆在我们前面的天路，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来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结束之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的要谢谢你的话语，你的话真的是我们的粮食，能够使我们得到饱足，你的话也是那永不干涸的泉水，让我们喝了就不再渴，你的话是灵是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也都能得到长进。 我们求主继续用着你的话能够激励我们，好让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能够刚强，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得胜，面对荒落荒漠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着滋润。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话是永远不改变，你的话是安定在天。我们求主赐下过永的恩典，让我们每天都借着你的话，我们能够走我们每天的路程。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